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68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箴言25、26章。首先我们来看看箴言25章，西西家派人整理的所罗门的箴言。25章是由大王西西家派人编撰的所罗门的箴言。西西家在所罗门王去世大约200年后登基作王，带起了南国犹大的复兴。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天之高，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。2-3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神和君王的荣耀，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。神的创造和管理奇妙难测，人应当归荣耀给神，而不是无视自己的有限，企图掌握宇宙所有的奥秘。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，神在地上设立君王，维持社会公义，所以君王有责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将是查清辨明是非，使百姓顺服神的旨意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天之高，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，指神赐给君王行使权柄的特殊智慧。王的嘴中有神语，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每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应当在地上学习将是查清，与主一同作王，将来与基督一起作王到永远。在神的国度中，君王的地位仅次于神，高于百姓。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所以人人受造是平等的。这也是美国独立宣言当中的话语，这也是美国常常用人权平等来批评指责其他国家的原因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但是罪人已经全然败坏，律法若是没有执行的权柄，罪恶很快就会蔓延。因此虽然神的百姓都是弟兄，但神也允许在他们弟兄中立一位神所拣选的人作王，秉公行义。君王应当谨记自己是神的仆人，应当谦卑的照着神的旨意做神产业的君王，谨慎行使权柄。百姓是神的产业，而不是专制君王的私有财产。君王的职责不是包办社会问题，管理百姓生活，使人以政府为神，而是秉公行义，照着神的心意公正审判，推行公义，严格执法，使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每个人都能自由的在神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并且自己为选择的后果负责。当然百姓应当谨记神才是国度真正的王，顺服君王就是接受神的仆人，管理神的产业，牧养神的群羊。如果连看得见的君王都不肯顺服，怎么能顺服看不见的神呢？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作器皿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国位就靠公义坚立。4-5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除去恶人。君王是神的仆人，不能随心所欲的统治，而要秉公行义。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作器皿。同样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国位就靠公义坚立。恶人的脸上没有写着恶人，要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也需要君王有从上头来的智慧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，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，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。6-7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宁可降卑。大人的位，意思是大人物的位置，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，意思是不要自视过高。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，意思是人不要高抬自己，宁可先降卑等候别人认可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，意思是人其实并没有资格来觐见王子，但却太过自信，结果自取其辱。主耶稣也用请客坐席的比喻，教导门徒当存谦卑的心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，免得至终被他羞辱，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。你与邻舍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，恐怕听见的人骂你，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。8-10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争讼有方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，免得至终被他羞辱，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。可以为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讼， 免得你的邻舍羞辱你，最后你就不知怎么做。不是说不要争讼，而是说争讼之前要准备周详。你与邻舍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。可以为要与邻舍争辩你的案情，不可泄露他人的隐秘。不是说不要争讼，而是说争讼时不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牺牲他人的隐私或名声。神的百姓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意思是不要报私仇，而不是说不要依据法律程序讨回公道。否则神又何必设立律法和审判官？当神的百姓与邻舍发生争讼时，应当争讼有方，合乎圣徒的体统，有准备，有分寸，不要冒失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，免得成为在弟兄之间搬弄是非的人。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记得刚信主的时候，教会的魏师母常常用这句话教导我们，说建造话语的重要性。一开始不明白银网子到底什么意思，后来才慢慢明白，可以为银底座，与金苹果非常般配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比喻一句话说的何以，不但内容宝贵，表达的方式也很吸引人。说话要何以，不但内容要对，分寸也要对，不但时机要对，场合也要对，不但要鉴察自己的动机，也要顾念对方的感受。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，比喻话语被人合宜的领受，并且看为宝贵。一句话说的何宜，才能被人领受的何宜，应当用智慧的方式来说，否则也可能把真理变成空洞的说教或冷漠的指责。传福音的人首先要操练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的智慧，比如我们中国的语言表达，若是把别来无恙说成了你没病吧，意思一样，但会让人觉得是在骂人。中信的使者教差他的人心里舒畅，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，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。十三至十四节主题是中信的使者。以色列收割的季节是五至八月炎热的夏季，若有冰雪的凉气，会叫人心里舒畅。人若夸口送礼，最后却没有兑现，就像无语的风云一样令人失望。夸大其词就是欺诈，让人盼望越大失望越大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你得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。十五至十六节主题是有节制的坚持。忍耐和坚持是有果效的，但是坚持也要有节制。即使是蜜这样的美物，也要约束自己不要贪食。今生任何美好的事物，过度了都是不好的，若是没有节制，贪多必腻。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真智慧的首要任务就是拒绝肉体，抵制天性的冲动。任何能释放我们的精神，却不能让我们有所节制的人事物，最终都是祸害。真智慧是有节制的坚持，也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。正如主耶稣用比喻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也要人祷告不可向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恨恶你，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锤，是利刀，是快剑。十七至十八节主题是良善的邻舍。良善的邻舍首先要做有节制的牧邻。和睦的邻舍和蜜一样，都是宝贵可喜的，但邻里之间来往也要和吃蜜一样有所节制。所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，如果以主内一家为名，让人失去个人隐私和空间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恨恶你，反而影响身体的合一。无论是美食、社交，还是传福音，彼此相爱，都要靠着圣灵所结节制的果子。凡事应适可而止。其次是不能作假见证陷害邻舍，谎言相当于杀人的凶器。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。对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剪上倒醋。十九至二十节主题是待人何宜。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，比喻患难中不可靠的朋友，本来是人最需要的，结果却成了令人痛苦的根源。冷天脱衣服会立刻起寒战，剪上倒醋会立刻起泡，比喻激烈的反应。对伤心的人唱歌， 比喻不合时宜的安慰会让人产生更加激烈的反应，不但不能抚慰忧伤，反而加增痛苦。伤心的人需要用爱心去聆听、理解、同情和安慰。此时若说一些空洞、没有同理心的属灵高调，只会带来反效果。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21-22节主题是待敌有爱，给他饭吃，给他水喝。比喻要恨恶罪恶，但要爱我们的仇敌，必须满足他的基本需要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可能指古埃及的赎罪礼，犯人把一盆炭火顶在头上以示悔悟，表示以善报恶，可以令人改过自新，以善胜恶。给予仇敌最好的东西是宽恕，你若敬畏神，仇敌也必敬畏你。北风生雨，缠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23-24节主题是宁可退让。以色列的雨都是从西边的地中海来的，寒冷的北风很少会带来雨。北风生雨比喻不可预期，缠棒人的舌头所带来的伤害也是突如其来的。这里所强调的争吵的妇人就像北风生雨那样不可预期，突如其来的给丈夫带来伤害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，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，好像汤浑之泉，弄浊之井。25-26节主题是抵挡恶人。古代的通讯缓慢，等待远方的消息尤其令人心焦。当一个人已经为远方的状况焦虑的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，可以让他重新振作，恢复精神。福音的好消息就是那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活水，这是指着耶稣说的。相反，一人若在恶人面前退缩，向罪恶的屈服妥协，就像汤浑之泉，弄浊之井，有名无实，不能给人提供帮助。痴迷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27节是总结，主题是不当得的荣耀。荣耀是令人喜悦的，信徒都是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。神的旨意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，但是正如痴迷过多是不好的，今生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会物极必反，所以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侍奉神的人若不肯忘记背后，反而常常数算成就，沾沾自喜，荣耀就会成为羞辱。因为如果我们对人的荣耀恋恋不舍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面对众多的蜜，真智慧是承认自己无法招架，所以迅速逃离，而不是找出各种理由，欣然接受弟兄姊妹的爱心和美意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。我们思想一下，没有墙垣的城是不是没有抵抗能力？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就会任凭仇敌蹂躏，成为肉体的奴隶。活在肉体中的人对罪恶和情欲的引诱毫无抵抗能力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，唯有圣灵才能结出节制的果子。我们再来看看箴言26章，不相宜的箴言。以色列的收割季节是夏天旱季，不会下雪。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，虽然会带来凉爽，但也会使农作物腐烂，反而不利。比喻愚昧人得尊荣并不合宜。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但却只在空中，没有落地。比喻人的咒诅并没有神奇的力量。神若没有咒诅，人无故的咒诅并没有效力。就像巴兰无法咒诅以色列人，所以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神的赐福。愚昧人得尊荣不合宜，无故的咒诅也不合宜，但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，限制和管教愚昧人却非常合宜。要防止愚昧人害人害己，就应当对待马和驴那样驯服他们的愚昧，而不是让愚昧人得尊荣。今天人本主义的教育体系已经弃绝了真理，所以无法辨别智慧和愚昧。当愚昧变成选票的时候，民主制度的结局就是让愚昧人得尊荣，居高位，但刑杖始终是愚昧人唯一听得懂的语言。神必会让愚昧人承受愚昧的后果。25章28节、26章28节组成一个单元，描绘了七种不合神心意的人。神允许这七种人生活在选民中，也掺杂在教会里，让我们学习用智慧去辨别这七种人，也靠智慧不做这七种人。 这七种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愚昧支付代价，才能学到功课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神的心意是让这七种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爱人如己并不等于替他们承担愚昧。一、不能自律的人，25:28。二、愚昧的人，26:12。三、懒惰的人，26:12:16。四、好管闲事的人，26:17。五、恶作剧的人，26:18:19。六、传舌的人，26:20:22。七、心怀怨恨的人，26:23:28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4-5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对于愚昧人，除了要用合宜的方法控制他们的愚昧，还要用合宜的话语应对他们的愚妄。不要按照愚昧人的说话方式和逻辑前提与他们突然争辩，他们的偏见并非建立在理性之上，也无法通过争辩消除。今天许多受过人本主义教育的愚昧人，缺乏基于逻辑和证据的理性分析能力，只会质疑别人的动机，做出大胆的断言，重复煽情的口号。谁若向他们要求证据，就必被玷污，被扣上仇恨、歧视或者种族主义的帽子。因此，若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，在争论过程中也变成一个愚昧人。主耶稣就没有正面回答设陷阱谋害他的人的问题，反倒提出了反问。虽然不必和愚昧人争论，但要揭穿愚昧人的谬误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，倘若沉默不语，就会成为默认愚妄话的帮凶。人们对于愚妄话的定义、手段和后果思考的越少，愚妄话就会越有吸引力。主耶稣在回答有关纳税的时候，就是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既没有接受他们的前提，同时又显明了提问者的愚昧。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原文是呵损害，瘸子的脚空存无用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将尊荣给愚昧人的，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。顾愚昧人的与顾过路人的，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。6-10节形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，列出几种不相宜。 A. 委托愚昧人6节。 B.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7节。 C. 将尊荣给愚昧人8节。 B.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9节。 A. 1. 委托愚昧人10节。真智慧是知道什么人是可以托付的，什么人是不可托付的。人性没有那么美好和忠诚，依靠别人的好心和明理并不是明智的选择。让愚昧人传话或工作，就像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，也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，会造成不可预期的恶果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不敬畏神的愚昧人可以把宗教哲学、伦理道德说得头头是道，但却无法活出智慧。因此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不但像瘸子的脚行不出来，还会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。自己不觉得扎手，反而会用来打人；自己不觉得扎心，却会用来指责别人。把石子包在鸡弦里，原文是把石子绑在鸡弦里，不但不能把石子从鸡弦甩出去，反而会甩回来打伤自己。将尊荣给愚昧人，对愚昧人是致命的。越是受过高等教育，越是身居高位的愚昧人，越容易死于尊荣。愚昧人行于忘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11-12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总结了1-10节愚昧人的写照。愚昧人行于忘事，行了又行，无法从失败中总结出教训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对自己的排泄物不觉得恶心，愚昧人对自己所行的愚妄事也不觉得厌恶，所以总是不断的重蹈覆辙。使徒彼得引用了本节，愚昧人若承认自己没有智慧，就有受教的指望，而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却是自欺的生活，自负的灭亡。忠告、命令或责备对他们都全然无效。他们所认为的言论自由，并不包括别人批评自己的自由，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又掌握权力的愚昧人，他们不可救药的自负， 能造成更大的破坏，对待他们的明智做法就是远离。今天，人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是有太多的文盲，而是有太多自以为有智慧的人。不是人们知道的太少，而是知道了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。有些观念是如此荒谬愚蠢，以至于只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才会相信。这些人的一知半解非常危险，因为他只会让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带动更多人加速冲向悬崖。懒惰人说，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，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法。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。13至16节是懒惰人的写照。懒惰人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幻想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，因为自己能想出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那样荒谬的借口来逃避工作。七个善于应对的人代表许多善于应对的人。懒惰人善于狡辩，有本事把自己的懒惰合理化，结果只是害了自己。许多自负的人还没有认真读完一遍圣经，还没有全面了解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就坚持自己的理解才是对的。正如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，不能被任何人说服，只能让智慧人远避。门在枢纽转动，比喻懒人不但不愿出家门，而且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不愿起床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食物已经唾手可得，但懒惰人却嫌放回嘴里太累。今天许多游戏上瘾的人，体贴肉体的本相比起3000年前的懒惰人毫无进步，不但不愿出家门，不愿起床，连饭也不愿吃，过路被事激动，管理不干己的争竞，好像人揪住狗耳，人欺凌邻舍，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？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、利剑与杀人的兵器，原文是死亡。17至19节是一组平行句，描绘好管闲事和恶作剧的人，过路被事激动，管理不干己的争竞，并不是主持公道，而是出于血气的伪善，结果好像人揪住狗耳而被咬伤。因此，爱人如己并非好管闲事自找麻烦，人欺凌邻舍，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？可以为人欺骗邻舍，却说我只是开玩笑而已。恶作剧的人存心欺骗，一旦败露，就借口是开玩笑，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，好像不知道火是热的。但这些其实都是借口，因为他们不是喜欢戏耍，而是喜欢戏耍的结果。正如发动战争的人不是渴望战争，而是渴望战争的果实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，争竞便止息。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，就如与火加炭、火上加柴一样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20至22节是一组平行句，描绘传舌的人。传舌的人就是好争竞的人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喜欢煽惑争端，给与火加炭、火上加柴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妨碍弟兄和睦同居，破坏教会的合一。保守个人的隐私是明智的，但指望传舌人来保守则是愚蠢的。教会应当在烈火蔓延之前釜底抽薪，无人传舌，争竞便止息。而传道人自己也要警醒，不要把传道变成传舌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对于内心空虚的人来说，可以深入人的心腹。流言止于智者，荀子。大略，属肉体的人就爱听属肉体的话。教会中若有许多人把传舌人的话语当作美食，表明还需要更多真理的喂养。火热的嘴，奸恶的心，好像银渣包的瓦器。怨恨人的用嘴粉饰，心里却藏着诡诈，他用甜言蜜语，你不可信他，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。23至28节是心怀怨恨者的写照。银渣是炼银过程中产生的铅黄，一氧化铅，可以用作陶器的釉料。银渣包的瓦器表面光亮，里面只是陶器，比喻心怀怨恨的人表里不一。有火热的嘴，奸恶的心，虽然说话很热情，但却不值得信任，因为他们是用嘴粉饰，心里却藏着诡诈，只是在等候时机。七样可憎恶的代表许多可憎恶的，我们若常常因为火热的嘴而被奸恶的心所蒙蔽， 就要省察自己属灵的光景，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林前25。人越是用甜言蜜语来谄媚奉承，我们越要提醒自己不可信他。人越是送上肯定和赞美，我们越要提醒自己吃蜜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。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；滚石头的，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。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谄媚的口拜坏人的事。26-28节是心怀怨恨者的危害。虽然心怨怨恨的人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，但他的邪恶最终一定会暴露在神面前的审判。恶人的怨恨将成为对自己的惩罚，因此我们若对别人心怀怨恨，实际上是自己惩罚自己。我们若知道滚石头的，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，就不要给人预备那么大的石头，对人有那么大的怨恨，以致做法自毙。说谎还只是恨人，谄媚却会绊倒人，把人带进灭亡。因此真智慧是警惕谄媚的谎言，甚于驳斥毁谤的谎言。信徒在教会中都要有智慧，不把肢体之间的造就和鼓励变成虚谎的舌、谄媚的口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